韩石经31、32岁，油头粉面，西服革履，留一抹漆黑的小胡子，一副典型的西宰相。他半躺在沙发上，靠着一只绣花镶缎的椅枕，阅读王无冕拟定的青年园地编辑方案。一只手指转动着玩弄一条金表链，眼珠滴溜溜转。王无冕大口大口地吸着烟，焦躁地在地板上走来走去。他粗短个子，一双豹眼，满脸粉刺，乱蓬蓬的狮子头，穿一身旧西服，打一条皱巴巴的领带，脚下一双破皮鞋。但是他的神气却是自命不凡，目中无人的。这个破产的牙行经济的儿子，有着强烈的贪婪性和冒险性，为了攫取金钱和地位，敢于不择一切手段。在陆河学院，他穷困又长得丑，唇红齿白的公子哥，花枝招展的小姐们都看不起他，不理睬他，大大刺伤了他那狂暴的自尊心。极端仇视这些没有好脑子却有好老子的绣花枕头们。他好发怒，好吵架，平时显得忧郁阴沉怪癖，发起火来像个狂人，凶暴毒恶兽性。他加入春草社，一方面是为了在春草周刊上发泄胸中的恶气，一方面是想把春草社和春草周刊攫取到手，作为他个人事业的垫脚石。但是他德不如叶兰，才不及夏静雄，性情没有冯文藻温和，模样没有平步云俊美，谁也不跟他跑。他的野心不能得逞，便另找出路，转而打民言报的主意。他跟韩石经谈过话以后，发现韩石经不过有一点耍滑头的小聪明，而胸无大志，目无远见，因而更引起他的野心勃发，要把民言报抓在手里取而代之。
方案很好。
韩石经夸奖王无冕的方案，点起一支香烟，喷了个烟圈。
头三期打响，就能挖走春草1000订户。
哼，没那么容易。王无冕鼻孔里冷笑。每期1/4版，只发行3000字，怎么能跟实力雄厚的春草对抗？
给你半个版，如何？
不行。
老弟，看你好似一头猛虎，原来却是一只鼠。
韩石经讥笑道。王无冕发怒了，站住脚，虎视眈眈瞪着韩石经，粗声粗气地说：
春草适应时代潮流，投合青年心理，叶兰和夏静雄又不断革新改进，
而你面对强敌仍然抱残守缺，缩手缩脚，畏首畏尾，不求更新进取。
我敢断言，如此下去，半年之内民言报必将寿终正寝，关门大吉。
韩石经的头上冒冷汗了，他的眼珠转个不停，脑瓜子里在紧张地拨弄小算盘。
忽然他奸诈的一笑说：老弟呀，请你向叶夏二位疏通，希望双方珠联璧合，
然后将春草兼并。王无冕板着面孔说道。
发昏。
王无冕嗤之以鼻。叶兰和夏静雄的头脑已经赤化，跟你是不共戴天，势不两立的。
看来他们是要踢我的场子，抢我的码头了。
韩石经眼睛放出凶光，一副租界里的流氓相。
老弟呀、啊，你帮我铲除这株春草，拔我心头之刺，我必重谢你。
哼，你这是一石二鸟之计。
王无冕狞笑道：“
你借我之手砍掉春草，也断绝了我的退路，只好一头栽进你的怀里，卖身给你，当个舔爆屁股的奴才。我才不想因小失大，廉价拍卖自己的灵魂。”韩石经狠了狠心，说：“
我给你一个整板。”
小恩小惠，
王无冕不肯贱卖。
等你毕业之后，当我的副主笔。
韩石经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。
画饼充饥，
王无冕不上钩。
你开价吧，
全盘接受我的改良方案。
韩石经从沙发上弹了起来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恶狠狠地叫道：“
我是人上人，不想当傀儡。”
我也不是屈居人下之辈。
王无冕咆哮着扭头就走。
等着吧，我要在春草上向你猛轰连珠炮，把你这个人上人炸得灰飞烟灭。
老弟，有话好讲。
韩石经啊，哎，跛着腿追上去扯住王无冕的胳膊。
只要你真能将春草除掉，我一切依你。
王无冕伸出手来说：“
空口无凭，立约为证。”
韩石经硬着头皮走到写字台前，拔出了金笔，写了一张赌咒发誓的字据，交给王无冕说：“
我言必信。”
王无冕接在手里，扫了一眼，撕成了碎片，扔进自制楼里，神气十足地说：“
哼，我不过是一句戏言儿，小弟侠肝义胆，一向为朋友两肋插刀，颇负虚名。但是有谁知恩不报，自食其言，我也能残酷无情，把刀插进他的两肋。”
韩石经是一阵发冷，说：“
我是知恩必报，绝不食言。请你把除草妙计也说出来吧。”“
我已经动手。”
王无冕也歪倒在沙发上，跟韩石经平起平坐。春草射五魁各有特点，夏夜和我不必讲。冯文藻的特点是柔弱、贫困、惧内，可以利诱。但是冯文藻为人古板，跟夏静雄交情甚厚，所以必须采取迂回方式，从他妻子身上下功夫。我请他驻编青年园地，分给他一部分编辑费，他答应了，这就上了钩。在我的方案中，主张大办形形色色的副刊，以迎合各种类型的读者。其中有一个副刊，我拟名为古香，专门介绍古代文坛掌故、野史轶事，聘请冯文藻编辑，每期2元8角。一袋冰船面粉的编辑费，他的妻子会欣喜若狂的。
可以，可以。
另外一魁的特点呢？我们那位生活在幻想境界中的诗人平步云，衣食不愁，微薄的金钱买不动他的心。
韩石经慌忙说：“
我不会印制钞票，不能挥金如土。”
王无冕故作惊人之笔，笑道：“
收买他，你可以不花分文。”“
这收买，还有不花钱的？”
韩石经大惑不解。
平步云图虚名而不谈实力，王无冕说：“以你的名义写一篇评论他的诗集的文章，不要吝惜赞美之词，最好将他比作雪莱。”“
我从来不读诗，更没有读过他的大作。”“
我手里有两本，拿给你看看。”
我对写什么文艺评论一窍不通。
哎，请杜病娟代笔啊，不过文字切忌沉浮。
好好。
韩石经痴痴发笑。
他喜欢戴高帽子，我就多送他几顶。
此外，你还得拿出一版半的篇幅。
干什么？
平步云正在迷恋教务长张通博的女儿张莲一，写了一首爱情长诗新曲，想要登在春草上。夏静雄反对，叶兰也不同意，冯文藻附和他俩，所以没有发表。他很不高兴，春草不登，咱们登，平步云就会引我们为知音。
难道在青春园地上分期刊载还不行吗？一版半登广告，我能收入几百块的广告费啊。
开口闭口总是锱铢必较，怎么能成气候？王无冕又横眉立目，不耐烦了。铲除村草，报纸销路倍增，将会有多少个几百块落入你的腰包？
依你，依你。
韩石经忍痛牺牲。
可是拉过了冯平二人，春草就一定能除掉吗？
我还有一条自掘坟墓之计。王无冕阴险地说。叶夏二人，特别是夏静雄，思想越来越赤化，文章越来越过激，早晚惹恼了当局，勒令停刊。为了促其早死，我更推波助澜，火上浇油，激怒当局，采取断然措施。
高。
韩石经拍掌称快。
新任镇守使汤金銮属下的三团团长马千成，保定士官学校六七出身，家住天津租界，我跟他曾有一面之识，必要时可以请他武力解决。
我更有通天之路。王无冕得意地说，我的同学政经系的田中玉，其父田连谦跟汤镇守使那是结拜兄弟啊。
哎呀，真是天助我也。
韩石经手舞足蹈。
老弟，你来介绍，我跟田中玉结识结识。
王无冕脸一沉说，咱们还是各聘一个，别闹得争风吃醋吧。这时呢，看号房的老头爬上楼来说，
有位冯文藻先生来找王先生。
韩石经呢，忙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说，
有请。
韩无冕却一挥手说，告诉他我已经走了。等看号的老头下了楼，韩石经问道，
冯文藻送上门来，你怎么拒而不见呢？
跟这位纠翁说不通。王无冕说，你写一封请他编辑古香的聘书，再让账房预支给我20块大洋，我去诱惑他那位见钱眼开的夫人。冯文藻没有找到王无冕，就跟随夏静雄去陆河学院找平步云。已是黄昏，协和湖静悄悄，湖心小岛的一角孤单单伫立一个人，凝望着夕阳从一片片的荷叶上收拢他那反照的金光，湖面渐渐笼罩了暮色。他的嘴里嘟嘟哝哝，像一个梦游者在呢喃呓语。他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，脸色苍白，体质文弱，身穿雪青罗纱的长衫，白西装裤，黑皮鞋，更显得俊逸风雅。夏静雄和冯文藻刚走到湖畔，就看见了他。步云又在吟诗，
不要扰乱他的文思吧。
冯文藻低低说。夏静雄笑道，
哼，我看还是打破他的迷梦。
说着弯腰从甬路上拾指一颗石子，扬手投向湖面。扑通一声，湖面溅起水花，惊飞一群水鸟。平步云被吓了一跳，转过身来，忧郁的大眼睛似怨似怒地瞪着跑上小岛的夏静雄。
你真讨厌。
他的声音轻柔，像个女性。夏静雄说，
嘿，我怕你打瞌睡栽下水去。
恶作剧。平步云是江南人，他们那个地方盛产才子，他的父亲就是晚清江南一位不大不小的名士，诗词有温理之风。才子多病，名士风流，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死于野游，给他们母子遗留的财产不多。他母亲过惯了穿金戴银、乌奴使婢、珍馐美味的生活，几年就把那一点遗产花光了，撇下儿子撒手归西。那时平步云刚念小学，便成了一贫如洗的孤儿，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羊。幸而比他大十几岁的姐姐嫁到一个扮洋务而爆发的人家，不大情愿地收留了他，他也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。后来他的姐夫林和林留洋归国，应聘到陆河学院任教，带着他们姐弟北上来到通州。他进入陆河学院附中读书，跟叶兰、夏庆雄和王无冕是同班同学。他长得俊美，女孩子性格，说话柔声慢调，又表字上清，嘴上无德的王无冕就管他叫贫青，那本是林黛玉的方字，称呼男性是很侮辱人的。他骂不会骂，打无力打，只会气得出泪满腮。他越爱哭，王无冕也越爱逗他，他也就哭得更伤心，更委屈，更像女孩子。男同学里只有年龄比他还小的夏幸雄同情他那寄人篱下的遭遇，反对本地学生欺侮外乡人，挺身而出保护他，以鹊桥村和盘山的野性跟王无冕连打几架，打得王无冕不敢出口不逊了。从此他跟夏静雄建立了很深的友情，一有悲伤哀怨就向夏静雄倾诉衷肠。平步云的姐夫林和林，英文名字叫乔治，是个典型的洋奴，在院长查理金面前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巴尔狗，在院长太太玛丽金面前像一只媚态的猫，因而当上学生指导长。他人格卑污，非常牵连，对待平步云极其苛刻，动不动就疾言厉色。平步云的姐姐姿色已衰，早就被林和林白眼相看，一天到晚战战兢兢，害怕遭到丈夫遗弃，哪里顾得爱护弟弟。生活在如此冷酷无情的环境中，平步云更加抑郁寡欢，自怨自怜。夏静雄安慰他，更鼓励他敢于反抗，争取自立自主。但是他就像孱弱的寄生藤萝，本身没有能够挺直的枝骨。进入大学，他学的是文科，夏静雄学的是理科，两人虽不再朝夕相处，但也常常一起到湖畔散步，水上荡舟，土山登高，林中谈心。只是最近发生了隔阂，友谊冷淡了，原因是夏静雄激烈反对平步云迷恋教长张伯通的女儿张涟漪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、
海马马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。